后，他就把责任推给谁？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错，是你错了，神啊，你错了，居然没有给我预备一个更好的女人给我。你们看，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人？啊，自己犯罪以后，我们就把责任推给神。那这样的把推卸责任的做法呢，是人在有了罪性以后一个自然的反应。那再讲一个比较轻松的例子吧，啊，那我就想到呢，将近在30年前，我们家第一次搬到贝城的时候，那教会有姐妹就很有爱心，啊，就在那时候呢，在佛光仓啊，跟刘一起，刘一起今天不在，在他们家里呢有个聚餐，啊，也请了我们。那是我们是第一次啊，参加在贝城参加弟兄姐妹的聚会，所以呢，就那一天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吃的啊很丰富，但是呢，结果呢确实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儿子啊，都在那天聚会中呢出丑，出什么丑呢？我们那时候大儿子6岁，小儿子呢4岁。那天呢，大儿子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竟然呢把一枚 penny 啊，就是。1分钱的铜币呢，分到中国去了。他讲那时候的女主人刘一奇呢，紧张了一阵，后来就没事。而小儿子呢，表现也不佳，他呢，因为玩得兴奋，居然控制不住，小便在人家家的地。所以呢，在他们两个分别的如此的表演之后，我们最后是。提早的离开，可以说是呢狼狈的落荒而逃。那回到家以后就问小弟怎么回事呢？已经4岁了，怎么还有小病在地毯上呢？那时候弟弟呢就是说什么，他指着哥哥说 ：“He made me laugh。”他逗我笑，所以呢我就忍不住了。啊，你们看啊，即使是4岁的小孩子，也都会。责任推卸给别人。其实呢，人不拘老少，都会推卸责任。弟兄们知道也是这样的。甚至呢，教会的领袖啊，也都会把自己的犯罪责任啊推卸给神。那这个礼拜呢，我接到一位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的来信。那他刚从国内回来，他就介绍了一下那里家庭教会的情况。他听到呢，他提到近些年来呢，国内家庭教会的经济情况比较以前是改善多了，他们办的活动也多了，那信徒中呢水平也增高了，受过神学教育的人呢也多了，但是呢信徒的灵命及道德水准却退步了。那教会领袖中呢，在金钱处理上，在男女关系中啊，常有一些不圣洁的情况。啊，有一位过去他认为是灵性蛮好的牧师，也是因为犯了淫乱的罪及贪污的罪而被教会革职。更奇怪的是呢，这些道德不检点的教会领袖，居然把责任推给神，把神学中有一个叫做预定论，用来成为自己行为。为自己不好的行为来开脱。虽然说呢，既然人得救是神所预定的，那么不管人做什么也都没有关系啊，因为责任在于神。这个讲法呢，真是对于圣经中所启示的预定论一个彻彻底底的错误认识。唯有信主在生命中尊主为大，为主活出见证的信徒，才是神所预定拣选的人。换句话说，一个神所预定拣选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有见证的信徒。然而呢，一个自以为被神预定所得救的人，却常常呢有恃无恐的 随便犯罪，他所谓的得救必定是大有恩赐。那雅各书这里说呢，神是完全圣洁的，他绝不会被恶试探，因为呢他不可能被试探所胜而犯罪，他自己是圣洁，他也要人圣洁，他也不会引诱人犯罪。圣经中有另外一段经文也是讲到试探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在那里呢保罗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过试探超过你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里看到呢，人都会遭到试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到试探，神也允许试探来到我们身上，但在这时候呢，神会帮助人忍受所受到的试探，因为呢他不希望人在试探中失败犯罪。神不试探人，虽然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一些例子来讲呢，神会试验一些人，试验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啊、西西家王，但这些试验的目的呢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此外呢，神也允许魔鬼撒旦来试探约伯，引诱约伯来背弃神。但这些例子中呢，有的人像是亚伯拉罕跟约伯，他们呢因为这个试验的结果呢，他们在信仰上和对神的认识上就更上一层楼。我们知道约伯有句名言，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见你，就是呢这是他在受了试炼以后所说的话。但有的人呢，像以色列人以后来的西西家王，他们就是在试验中失败。以色列人呢是一次又一次去拜外邦的假神，而西西家王呢他也犯错，使得呢巴比伦王呢有了攻占耶路撒冷的野心。那这些人所受的考验，无论我们称它为试炼、试炼或者是试探，只要人在考验中失败，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对不起，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电池掉出来了。终于呢，那 给他知道了，他就被钓上钩，然后就落入了被宰杀的地狱。那我们的私欲引诱我们犯罪，也好像是自诅咒话一样。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以贪酒来为例的话，起先呢，我们只是好奇，喝一点酒，啊，觉得这个酒啊色香味俱全，喝完了又很舒服，啊，没想到呢，酒精呢可能带来对身体及灵敏的伤害，慢慢的这个人呢就会越来越被酒吸引。他呢不但是要增加酒量，而且呢喝的酒的浓度呢也需要越来越高，就唯有如此呢才能继续的使他的欲望得到满足。最后呢他就染上了酒瘾，成为了 alcoholic， 又变成了酒的奴隶。好，那在第十五节呢，雅各呢又用另外一份图画，啊，不是钓鱼的图画，而是用一个另外一个图画用来形容呢，私欲是如何的试探人。那私欲跟罪啊，在希腊文里头就是阴性的名词啊。希腊文很奇怪，每个名词都有阳性、阴性或中性，但那个选择我们是不太清楚。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私欲跟罪都是用的阴性的名词，所以呢，作者呢就用母亲怀胎来形容被试探的过程。那私欲刚发动的时候啊，不是明显的，就像母亲怀胎的时候，前几个月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可是一旦坠胎形成以后就一定会长大，到了时候就会从私欲的母亲的肚腹中出来，自己有了生命，而且越长越大，然后就生下，在下面那一代就是死亡。那罗马书也有这个经文啊，与这个讲法类似。这里说呢，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私欲会带出罪，罪会带出死亡。这个死呢，不是将来永远的与上帝隔绝，不只是将来永远与上帝隔绝。那保罗呢也在哥林多前书啊提到说呢，信徒呢若是犯罪，在今生呢就会导致啊身体的提早的死亡。那这看到呢陷于私欲的试探的结果，就是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前面也说过，私欲就是贪心，不论是哪一种贪心，是毒品也好，是酗酒也好，是赌博也好，是婚外情也好，是占有欲也好，当我们继续的被这些私欲让它在我们身上长大的时候，最后呢我们整个生命呢就被这个私欲所吞没，不但是我们个人受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甚至我们的教会都会受损。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就是因为吸毒而不能自拔，那使得我的母亲呢因为生活及精神上的压力，最后呢疾病早逝。那母亲去世以后呢，我那时候大概六七岁吧，那我们姐弟三人呢就有一段时间都被打散了，分到不同人家寄养。后来还好我的伯父啊成家抚养我们三个人的单子，使我们呢不至流离失所，还能得到很好的教育，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的伯父有这样的爱心。那也感谢神，后来我的父亲呢终于戒毒了，而且在他晚年的时候也回到神的家中。不过呢在他一生中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是被罪所胜，他害了他太太，也呢差点让他的儿女呢成为孤儿，自己呢一生也是漂泊不定，没有一个安居的家。所以呢希望我们当中 督眼内没有人是如此的深深的陷在罪恶捆绑之中。没想到这个礼拜三我们有天狼谈心的聚会，来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通过这讨论啊，如何在以后呢吸引更多的餐馆业者啊，能够以后多的参加天狼谈心的聚会。那其中有一位同工就说，赌博是对餐馆业者一个最大的试探。很多人在餐馆里打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最后都输给到赌场里去。所以呢，我们真是要为这些被罪魁捆绑的人祷告，求神给他们开一条路，能够早日的胜过这个试探。在第十六节，雅各劝信徒说不要看错了啊，在十六节说不要看错了。那看错了也可以翻译成为自欺，自己欺骗自己。很多的试探都是受了谎言的欺骗。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听了魔鬼的话，心里欺骗自己说，哎呀，这么可爱的果子怎么会说不可以吃呢？而且人家说吃了会变得聪明啊，于是他们就上了魔鬼的当，受了欺骗。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想想我们遇见哪一个时态没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呢？所以我们要祈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可以看穿这些谎言，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欺，不要以身试法，不要心存侥幸，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下面第十七节，作者继续来讲为什么神不会试探人，叫人犯罪。这里说呢，因为神呢不把不好的东西给人，乃是要把那个美好完善的礼物给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说，地上的父母都拿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不会在我们求饼的时候给我们块石头，他也不会在我们求鱼的时候给我们一条蛇来当鱼。他前面说过，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也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他不会要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犯罪。此外呢，我们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在起初的时候他创造这本圣经节所说的众光就是日月星球，这些呢这些被造的光体都是有规律的在天上空中运行。那随着日月的运转，在地上呢就显出这里所说的转动的影子。那雅各呢是用日月星球的规律的运转呢来这个现象来说明被造物都会改变，但是呢造物者上帝他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诗篇呢第133篇的作者也是要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怎么称谢那造大光的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那前面我们再回到第五节，也说神是一个厚赐于众人的神。上个礼拜我们也解释了一下这个厚赐的厚这个字，除了大方的意思以外，也有其他的意思，像是单纯、诚实、正直的意思。我们的神是永远完全的正直，他不像海上的波浪上上下下，也不像人一样对他心怀恶意。神慈爱公义的本性永不会改变，因此呢他也不会试探我们叫我们犯罪。那不但如此呢，第十八节说呢，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都在罪恶当中，当我们不能自拔的时候，神呢已经用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那几个月前我 在组织的时候实际上以副手的时候，再加上副手的时候提到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赐给我们各种属灵的福气。既然是在创世以前就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那我们得救自然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而完全是按照他的旨意，也完全是他的恩典。那么我们就会问，什么是这里讲的真道呢？在十八节里这里讲的真道是什么意思呢？若是我们也是看以弗所书的话，那其中呢第一章的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显示呢，神呢是在真理的道，也就是在福音当中来重生了我们。当一个人听了福音，他心中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但有罪性也有罪行，而且他无法自拔。在这个时候，若是这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上帝就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生命新生的生命当中，他就有能力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当中若是还有没有信相信耶稣的朋友，你是否愿意今天就相信耶稣，能接受他的归主，能得到这个新生命呢？继续下面，我们若是在这里呢，把我们把前面的十五节跟这里的十八节一起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什么对比呢？在十五节中呢，说呢，人是因为私欲的试探，生出罪来，以至于死，生出罪来。那这里在十八节呢？上帝呢是借着福音生了我们，一个是生出罪来，一个是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死亡。罪是使我们死，但是福音使我们活。那我们这批接受福音的人的信徒，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立刻开始。因此这里这一节的后半句就是说，是叫我们呢，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生的果子。但我们是在所有的被造之物中，最先得到救恩的好处。所以说，好像是出生的果子。我们这些出生的果子呢，现在就已经进入了永生。但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在那个真正的永生当中与主在一起享受那在天上的荣耀。在那个时候，不仅是信徒，圣经呢在罗马书也说过，连万物就是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都将呢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人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说呢，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圣经里说连地都受了咒诅，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各样的自然灾害，都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也说现在的时代，现在的世界都要过去，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那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呢，宇宙的万物都会处在一个新的秩序当中，恢复到神起初创造天地时候一切被造的美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福的人，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在结束今天讲到之前呢，我想把今天信息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复习呢还是就这个三个事主学讨论。雅各书第一章中提到三种人生的考验，就是试验、试炼及试探。这三个考验呢都很类似， 但是若是要细分的话呢，是有两回事。前面说过了 ，nakimus， 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大多是指经过实验，而且有通过了考验的意思。那至于其他两个是，试探跟试炼，这两个词呢，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那大致而言呢，试炼是从神而来的，是环境中的一些苦难，会带来有正确性的目的，而为的是呢，要训练我们的信心及耐心，使我们成熟。而试探呢，是从魔鬼或私欲而来，尝试一些心中不良的意念。那试探的目的是负面的，为的是要人犯罪，以至于死。所以我们应该逃避或抵挡试探。但我们刚才也说了，试炼与试探的分别，有时不是能完全的清楚。那不管这些考验的来源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信息是什么，只要是我们得胜，我们就是胜过了神的试炼。而若是我们在考验中失败、跌倒，我们就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被试探所胜。在那时候，我们不能怪神，因为雅各说：“神不试探人，神不试探人，但他也允许试探临到我们。”所以，“神不试探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不要我们在受难试探时犯罪。圣经说，神会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开一条路，免得我们受不住这些试探。神是圣洁的，他自己不受试探的引诱，他也不要我们在受试探引诱时犯罪。反之呢，神的心意是要把美善完备的礼物赐给我们，要我们因接受福音而重生得救，在万物中首先得到救赎。再次的说，在今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各种不同的考验，都会经历到各种不同的考验。那在这些考验中呢，所带来的痛苦或者困难都是暂时的。当我们忍耐通过这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盼望得到那永生的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倘若你现在正是处在试炼当中，或是正被一种试探所困扰，请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但是呢，也不要把这些考验不当回事。那我就问你好了，你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中小心谨慎地对付这些考验呢？你会不会时常寻求上帝的所赐的智慧，让你胜过这些考验？好吧，让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人，我们能更认识你这美好的旨意啊！你是完全圣洁，你不会受试探，也不能受试探，因为你是圣洁，你也要我们圣洁，你也不要我们受试探。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灵性还软弱的时候，啊，不要让我们受到试探，因为我们可能承担不住，也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啊，如果能在你的保护中，我们能在怜悯中成长。但是若是你愿意让一些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你赐我们信心、耐心，赐我们智慧，让我们看穿这些魔鬼的谎言，让我们看到这些引诱的背后，他们所带来的可怕的结果。让我们警醒，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时候更靠近主，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夸口，那是夸主，啊，夸你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当我们与你连接的时候，是吧？你就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啊，成为一个经过试验的人。主啊，这些困难引诱就成为我们一个得胜所必经的一些试验。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我们恩典，也不把我们放在一个温室，也让我们经历一些人生。 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音诗歌》，在日本的第319首。